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，我的心也不害怕。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，我必仍旧安稳。因为我遭遇患难，他必暗暗地保守我，在他亭子里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，将我高举在磐石上。耶和华啊，我用声音呼见你的时候，求你垂听，并求你怜率我，应允我。不要向我掩面，不要发怒，敢恕无人。你向来是帮助我的，救我的神啊！不要丢掉我，也不要离弃我。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，因我仇敌的缘故，引导我走平坦的路。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早就已丧胆了。我们一起继续等候耶和华，愿荣耀归给主。今天在我们当中，正道的是以诺传道。
弟兄姊妹平安。不知道这两幅图片就是对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个联想呢？在左边的这张图是一碗广东人擅长熬的猪骨汤，有猪骨在里面的。右边是一瓶的牛奶。不知道大家对这两幅的图片有什么样的一个联想？OK。OK，都是吃的。OK，对，猪骨汤啊，对，这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啊，就是说骨骼想要强壮就要补钙，但是我们香港人这个文化上面就有点奇怪啊，记得我在小的时候，我的祖母、外祖母那一代的人就说啊，要多喝汤啊，特别要用猪骨来熬的汤。因为猪骨汤里面有钙啊，可以补钙。我也不知道里面有多少的钙啊。但是我爸妈那个年代的人就开始有点的西方化了，他们说啊，喝牛奶是最好的一个补钙的一个方法啊，补钙的效果比喝汤还好。现在呢，我们一般都说 OK，吃钙片就行了。那这种方法最直接。我们都希望我们的这个骨骼是强壮的，而钙就是最重要的成分之一。今天我们继续这个30周年的那个讲道的系列啊，今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，一家教会可以如何的使人变得刚强？教会也需要一些的元素才能使人刚强。今天我们会一起来研读这个的诗篇第27篇啊，看看这首诗篇可以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劝勉啊。但很抱歉啊，中间我就忘了去打一些经文在上面，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，可以看一下圣经啊，手机上面也行，实体的圣经也行。诗篇第27篇是大卫亲自写下来的一首诗， 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讲完这首诗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以前就经历过一些的神的保护，所以他一直就想要就是跟神去建立这个的关系，亲密的关系，以至于就是说以后不再惧怕敌人的一个攻击。然后他最后就说，他也劝勉其他人同样的一起来去跟这位的神建立同样的关系。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段落，就是第一到第三节。大卫在第二的第三节里面就是描述了他以前的经历。他以前遇上了一些极其强大的敌人，这些敌人是邪恶的，是致命的。他还写的啊，甚至要吃他的肉的。但是当他面对这个敌人的攻击啊，他心里面不害怕，心里面是安稳的。因为神是他的亮光，是他的拯救。有了神，大卫谁都不怕。但是有趣的是，大卫在这里没有提到他有没有胜过那些的仇敌，因为这里啊，他想去强调的那个就是说，神持续的保守。这是大卫对神的认知。一直以来，他就在那个圣殿当中去敬拜这位拯救过他的神。这似乎是一件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啊。事实上，我们经常会注意到第四节啊，我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。刚才那个金发主领带我们去唱第四首诗歌，就是唱这个地方，我要一生一世的住在耶和华的殿中。我听了不少的人说啊，对呀，大卫就是情愿睡在那个圣殿的地板上面。都不回他自己王宫里边的那个床上面去睡，是不是这样的呢？其实不是的。我想问一下，就是大卫是谁建立这个圣殿的呢？是谁盖的第一座的圣殿的呢？对，所罗门是大卫的儿子盖的，所以大卫做王的时候，其实那个时候基本上没有圣殿这一座的建筑物在那个地方。其实，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，其实一个露天的广场，中间是摩西那个时代的那个会幕，还有祭坛，他们搬来搬去，最后搬到去耶路撒冷那边去了。那些东西都已经有400年的历史了，或者是已经开始有点陈旧了，有点破破烂烂的这样了。所以大卫才想去给为神去盖一个圣殿嘛，虽然最后他被拒绝了。但是重点是什么呢？大卫不介意在一个陈旧的、破破烂烂的地方，他只要在这个地方里面能够遇见神、赞美神、能够请求神的帮助、得到力量，那这就足够了。所以啊，无论他这里是不是再去幻想一个，哎呀，未来的这个圣殿有多么的漂亮，我需要一座这样的建筑物，是不是这样呢？这圣殿的本身的价值，不是它漂亮不漂亮，而是在这个圣殿里面能不能让人遇见神。神有什么特质呢？圣殿就应该反映出一个什么样的特质？换句话说，大卫在这里啊，27篇其实是暗暗的是告诉了我们，一家教会其实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属灵的特质。大卫第一节就说了：“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惧谁呢？”教会第一个特质就是光，是拯救，还有性命的保障。我们先来去说一下这个拯救还有性命的保障。我们都知道啊，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啊，埋葬、复活、升天了。凡相信他的人都可以得到救恩，这个就是因信称义嘛，这是最基本的一个的基督教的教义。当基督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那个就是教会了。在希腊语当中，“教会”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被呼召出来的那个人或者一个群体，被呼召出来的。但是从哪呼召出来的呢？ 就是从这个世界上面给呼召出来的呀。啊，所以在这个13世纪以来啊，就是宗教改革之前的300年啊，那个时候的基督教或者天主教，其实就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，就是教会以外无救恩。啊，这不是说啊，如果你不进来我们这个教堂的话，你就不能上天堂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世界上面没有任何的一个机构、一个组织或群体，可以让你活得从耶稣基督而来的那个救恩。政府部门不会让你去认识耶稣基督，啊，企业不会去让你去认识耶稣基督。慈善机构不会让你去认识耶稣基督，就算是有基督教背景的慈善机构，也只会去让你去感受一下啊，让你去轻微的去知道哦，耶稣基督是谁，还有基督徒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观，为什么基督徒有这么大的一个爱心？但是一个的这样的机构不会让你去全面的来认识这位耶稣基督是谁，唯有教会可以让你真真正正的。深层次的去认识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教会的一个最根本的存在目的，也是教会的责任。现在我们教会能不能做得到呢？能的，其实没问题了。现在我们教会确实有那个能够拯救人灵魂的一些活动啊，我们会有传福音的时候，然后我们也有不同的团契、不同的小组的聚会。我们灵命上面可以互相扶持、互相造就的，啊，事实上，世界上面呢，大概是90%以上的教会都可以能够做到这个事情，啊，所以就是我们基督徒啊，基督教看起来现在还是做得还不错的，啊，但是说到光这个事情的时候呢，就有点比较抽象了，啊，什么是光呢？圣经当中怎么去描述光这东西呢？约翰一书1章5节这样说：“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”约翰福音啊，也是1章5节啊，就是说光照在黑暗里面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世界是黑暗的，因为人犯罪使整个世界都给败坏了，唯有神能够修复我们，还有修复这个世界。啊，但是现在就变成有一股张力在两者中间，因为世界不接受光啊。个人层面的话，这是二选一的，要么你站在那个发光的那一边，要不你站在那个黑暗的一边。在教会的层面，世界肯定是黑暗的，然后教会在这个世界的角色就是成为神的一个金灯台，彰显出神的光，包括彰显出神的荣耀。神的圣洁，神的善恶标准。如果教会跟这个世界一样黑暗的话，那教会就其实没有存在价值的。啊，最近我在研究一个词啊，英文叫 conviction，中文可能就翻译成为就是信念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啊，如果你是认真的去查考圣经，学习神的真理的话。啊，那你会发现呢，有些真理的这个细节是需要持守的，不可以妥协的。你会有一种的属灵层面的底气说，说我知道什么是对的，我知道什么是错的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如此。啊，这个词本真的很有趣啊，因为本身这个是关于到一些神学的理论层面的一些的就是讨论的啊，比如说我们的信念说神是三位一体的。如果你看到另外一个人或者另外一个宗教说，这神不是三位一体的啊，那你就知道那个是异端了。或者说，我们信念是说，我们是因信称义的。如果你去了一个另外一个教会或者另外一个团的群体里面，他说，哎呀，不是，是因行为称义的，或者说因爱称义的，啊，那你就知道这是不对了。你有这样的一个立场，你就有这个底气去面对外面的这个挑战。啊，但是 conviction 或者信念这东西，不单单包括那个神学的理论的层面， 当教会与世界有这个连接的时候，当教会跟社会有这个对话的时候，这其实 conviction 这个信念就包括了很多伦理还有应用层面的内容。比如说，圣经明明的说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自己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那个人的这个对方是谁了？叫什么呢？那个叫配偶，不是叫伴侣，不是 partner。这个社会告诉你们说，OK，我只要一个 partner 就可以结婚了，我不管他是同性的还是说是异性的还是什么的，有 partner 就行了。但是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是基督徒啊，你的信念就说不是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一男一女，这个是一个配偶，双方必须是配偶，所以我们不能够接受那个同性恋的一个婚姻，也不接受任何一个肉体上面那个的伴侣这个的关系。那教会愿不愿意去持守这个信念、这个 conviction 呢？我觉得这世界上面大部分的福音派的教会都是认同的，都是愿意的啊，只有一些的少数的教会不愿意啊。但是不免的是，那我们教这个教会整体来说就黑暗了一点。我再来一个挑战性大一点的，说基督徒应不应该跟非基督徒结婚？我说信主以后的事情啊，信主以后能不能跟一个非基督徒结婚呢？这个问题其实就开始有人会回避这个问题，不回答。我是新二代啊，我在香港长大的新二代，香港在起码在20年前的教会呢，一直都会强调这样的教导，说 OK，哥林多后书6章4节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能同父异母。你不要跟这个世界同父异母，所以当你成为基督徒以后，你是不应该跟非基督徒来结婚的，有些教会甚至会停止你的服侍的。10年前我在北京，那个时候的三自教会也是同样的这样的教导。OK，那来到2025年了，那今天的教会愿不愿意继续持守这个的 conviction 这个信念呢？全球又开始有一些教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。我们不是要照亮这个世界的吗？那我们的属灵底气在哪里了？我们没有底气，是因为我们不熟读这个圣经啊。其实如果去看那个《生命记》《以斯拉记》，神说你不要跟外邦人或拜偶像人去结婚，因为他会带领你去离开这位神的。在神里面的婚姻是得到神的赐福的，但是如果我们的婚姻带领我们去离开神的话，这个婚姻就不会被祝福的。那这样的一个 conviction，这个信念能不能够妥协呢？如果我们妥协了，那我们的教会又会再更暗淡了一点。弟兄姊妹，以上只是一个例子啊，告诉我们说神是光，然后教会应该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去彰显出神的光。如果我们不能够成为别人的光，那我们又怎样去可以成为其他人的拯救还有生命的保障啊？如果教会不反映出神的光，那我们就跟世俗的机构或企业没有区别。如果教会不发光，那我们就充满着各种的恐惧，因为我们不能够去抵挡魔鬼还有其他敌人的攻击。我们心里面会不安稳，因为我们会对这个黑暗的世界没有底气啊。唯有神是我们那个底气，是我们的拯救。这是教会应该彰显出来的一个样式，这个也是教会使人刚强的第一个元素。好了，我们回到今。